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们有两位主持人会和各位听众分享今日的节目的内容。第一位的主持人是我阿雪，
我是雨轩，大家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呢，就叫做医生也看医生吗？
是啦，如果我们病了呢，我们就说去看医生啦，但是医生都是人来的嘛，医生都会有病的，那医生病了，那他怎么办呢？
讲开这个题目呢，都挺得意的。其实很多人呢，或者很多医生的家人或者亲朋好友呢，有时都会有这个想法的，就是当个医生有病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问题疑问。啊、你是医生来的、哦、你自己都为什么会有病的，你不是懂自己医好自己吗？就好像医生这个行业的医者呢，好像变了做神仙一样，他的血肉呢好像不会得病一样。所以呢，通常如果医生都有病的时候，就被人一个错觉，你是医生来的、哦、为什么你自己都病到啊，或者那你怎样去医人啊这样。但其实医生都是有血肉之躯的，他的身体都是会有病和老的，所以医生都是会得病的。
阿雪啊，你都是医师啦，咁你病咗嘅时候，你系咪都会俾屋企人话你，或者你嘅亲朋好友话你，诶，点解你会病嘅？
系啊，冇错啊，所以咧，医生呢个职业咧，就唔好俾大家一个错觉，就系佢好似做咗圣人咁，医生都系一个人嚟噶，大家都唔好忽略咗佢自己都系会得病噶。太过嘅操劳，太过嘅上心，做事时间过长，医生都系会挨唔住噶。所以医生都是会病的，这个只是人之常情啊。
毕竟都是人啊，有血肉之躯。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医生病了的特别的医案、哦、这个也是来自温宾容台湾的医师，他的著作名为《医道》。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内容。
温宾容医师就这样说，他主持一家西医诊所的院长医生呢，他的能力超强啊，旗下的医生呢，医护人员呢，都有严格的一套标准作业程序的，医疗的品质呢，重善尽美啊。有一日，这位58岁的院长呢，见到一篇的医案之后呢，由南部来找温宾容医生去看病。温医师这么说，如果不是病历上职业难填的呢，是医生，怎么都看不出这一位来看病的人呢是一位医生、哦、因为呢他的面呢又暗又蜡黄，好像呢得了严重的肝病，很大只眼睛、啊、但是呢个眼眶呢就凹陷的，眼神和他浓密的眉毛呢都没有光泽的，讲话的时候呢声细，但是很温和，步履蹒跚，个人呢就瘦得好紧要。院长陈述他的病情、哦、他最大的病状呢就是攰，无论点瞓到好长时间都是攰啊，提唔起劲，食唔落嘢，瞓唔好，所以所有可以检查的项目呢，他都去检查，亦都检查过啦。而且不止一次，结果都是一样，一切正常、哦、到底他得了什么病呢？
温医师就去诊察这位院长的症状之后呢，他就跟这位院长说了，院长你的心气涣散，肝经疲惫、啊、最重要的根由呢就是你的个性了，在你这么强烈地压榨自己的身体，你完美主义，受不到一点的缺陷。院长很惊讶温医师的诊断、哦、就问温医师了，你是怎样看出来的呢？ 我哋素未平生未见过面哦。虽然院长嘅面色好难睇，其实佢外表咧斯文，好谦和，讲嘢亦都不急不徐嘅。佢嘅眉宇间充满咗仁人之士嘅气息。佢冇接触过中医，亦冇做过中医嘅针灸治疗。不过呢位院长就愿意去试一试啦。反正西药佢都食得太多啦，亦都冇乜大嘅作用。于是温医师就继续同呢位院长讲啦，佢嘅特效药咧有九个字，咁系乜嘢字呢？就系、是、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温医师话高手过招，点到即止啊！针灸最能够立即见效咁去缓解嘅咧，先去谂办法俾呢位病者放松，就系、是、令呢个院长放松啦。又强一强院长嘅心气，温医师就针咗佢一系列嘅穴位。第一次做针灸，穴位取得比较少，刺激量尽量减轻，以调气为主，仲同院长练习咗一啲针嘅感觉。等到出针之后，见呢位院长嘅神清气爽，跑到去柜台嗰度预约下一次睇症嘅时间。几次嘅治疗同埋睇症之后，院长都做咗全身性嘅调理，院长嘅症状改善好多啦。呢位院长讲嘢亦都多咗啦。有一日，院长嚟到门诊，佢喺挂号台前面，面色变得好苍白啊！佢个头晕得好厉害，晕晕。柜台嘅小姐就请院长先去睇症啦。温医师见到呢个症状之后，快速咁就同院长做针灸，第一个针咗佢头顶嘅百会穴，再喺佢手嘅曲池穴同劳宫穴做咗点刺。院长块面色即刻就转啦，变咗色啦。温医师再用天螺水，再用一啲水喷喺佢嘅印堂、劳宫、大椎穴同埋佢嘅手腕内侧，之后就用刮痧板从佢嘅内关穴刮到去佢手臂前臂嘅曲泽穴啦。院长嘅皮肤即刻出现咗红斑斑啊，之后就停止啦。院长话佢嘅胸闷舒服好多啦，冇咁晕啦，亦都冇咁作呕，恶心想呕啦。佢话佢常为病人苦苦思索医疗嘅方法，废寝忘食咁去研究啊，亦都经常义务咁为患者去医病，太过粗劳啦，劳累过度。听到呢度真系好令人觉得感动啊！实在系一位难得一见嘅慈悲嘅医生。不过温医师咧就好语重心长咁同院长去讲啦：，院长，你做咗医生做咗咁耐啦，你有冇发觉有一啲嘅患者嘅病点样医都医唔好噶？佢嘅诊治方法冇错，药亦都系对症嘅，就系医唔好。院长想一想，思索了一下，他很认真很认同地点一点头，表示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于是院长就问回温医师为什么呢？温医师就回答他说了，万病由心造，凡事都是有因缘的，治法和药症相符就坚持原则，虽然当前效果不是很理想，至一段时间病情就会好转的了。原因是病要好，患者都要付出代价的，要承受一定的痛苦，境由心转，他的病业才会散失，亦是病好的关键，是在于老天爷和患者本身。医生的医术再高超，永远都带不过天意啊，因为天命难违。院长的眼神即时咧听到之后就闪闪发光啦。
医者对医者就应该敞开心胸去分享嘅。温医师就讲啦，生病咧系老天嘅祝福嚟嘅，系俾患者一个睇法，一个反思自己个性、生活起居、价值观、人生观嘅大好机会。要让患者自己思考，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健康，其实病人自己才是最好的医生。 温医师就对院长讲啦，好似你咁，乜嘢都帮病人处理好晒，冇俾佢哋藉由病得到重睇人生嘅机会，你剥夺咗病人成长嘅机会啊！最重要嘅系你自己嘅健康亦都耗损咗，好似泥菩萨过江，慈悲咧变成对自己、对家人、其他众多可以救嘅患者咧，系一种残忍嚟噶。峰回路转，温医师接住咧就好诚恳咁讲：释迦牟尼佛曾经讲过，末法时期万魔出世，恶魔唔单单系毁坏佛法，更加是腐蚀人心，救人救心啊！做医生的除了要作为中流砥柱之外，更加要藉由古时神医必修的课，打坐练功，强大自己细胞的能量，才可以医不沾染。 在混浊的病中不沾染病邪，不让病邪渗透或者穿越人体，不要败给这个病魔，也不要让心魔来缠绕自己，留得青山在，细水长流，救更多的人。温医师讲完了之后，两个人都沉默了好耐好耐，只是听到外面候诊病人的嘈杂声。针灸完了之后呢，院长呢就跑过来跟温医师讲，我真的很喜欢来这里看病的，心心灵都很舒畅，多谢你啊温医师。
听到这里，温医师的医案就分享到这里先。其实医者父母心，为医者的心都是想帮助病人，知道病人有痛苦和受这个病魔的煎熬，都是希望救人于这个苦海的。所以当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医师本身他都会病的时候，大家也都就着锡一锡回个医生，不要觉得爱医生就是不会病了。其实最重要就是身心灵得到健康和释放，无论是医者还是病者都好，都真正得到解脱。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今节时间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另一个题目，心脏与大脑会记低每一个愤怒的时刻。原来我们的心脏，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说在中医来讲，中医的心脏是君主之官，是这么多个脏腑里面最主要，也都是属于君主的主导者来的。而心脏原来呢和大脑呢都是会记得我们的情绪愤怒的、哦、所以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经常有愤怒，经常有情绪出现，而是生气了或者狂怒的时候，其实这些记忆一直都会留在我们身体里面，一直会影响我们的脏腑、脑和心脏的、哦、在外国有一位名叫做约翰亨特 John Hunter的医生，他是18世纪著名的外科医生，他就曾经讲过，他知道自己的愤怒可能会导致他致命，他的生命掌握在每一个任何一个想激怒或者嘲讽他的流民的手中，他的想法和他的担心呢都是被证实了是正确无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亨特究竟他的发生和经历是怎样，从而证实了别人的愤怒为何会引致到他没命呢？亨特是典型的 A 型人格，他是一位有刚劲的人，他工作时间很长，每晚睡觉只有5个钟头。在当时，亨特是一位非常成功备受推崇的外科医生。
亨特是一个典型的 A 型人格，他是一位有干劲的人，工作时间很长的，每晚睡觉只有5个小时。在当时他是一位非常成功、备受推崇的外科医生。然而，根据美国心脏病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发表的一项历史研究显示，他总是表现出不耐烦和敌意的。到了45岁的时候，他的胸口经常出现疼痛，预示着他的心脏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在1793年的10月16日，亨特一向都准时的，但是那天他却迟到了，没有按时参加伦敦圣乔治医院的董事会会议。当时一位同事在讨论中就反驳他的时候，亨特很努力克制他自己的情绪，他于是乎走去隔离的房间，发出一种低沉的呻吟，随后因为他的心脏骤停倒地身亡，他当时享年65岁。
其实血管是会记住我们每一个人的愤怒时刻。在2024年5月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上面的一项研究揭示了愤怒对心脏健康的毁灭性影响。当时研究人员发现，即使是短暂地爆发愤怒，亦都会对血管造成负面影响，因为这个会延缓血管最内层细胞，即是内皮细胞的放松。而血管的收缩和放松对于维持血液健康流动至关重要。这个意味着每一次的愤怒都会悄悄然静鸡鸡地损伤你的血管健康，为心脏疾病埋下了隐忧的。参与研究的对象都是健康的年轻人，被随机分为4个组别。愤怒组、焦虑组、悲伤组和无情绪组，即是中性组，就是中性组。前三组被要求回忆那些会引起愤怒和或者焦虑的个人记忆，或者阅读能引发悲伤情绪的描述。与此同时，中性组就被要求从一数到100，来到确保观察到的任何生理变化都是由情绪体验而引起的，而不是单单是因为他们讲说话。结果整个研究报告显示，仅仅是只是8分钟的愤怒回忆，就会使到血管的扩张能力下降，就是血管放松的能力下降了。这一种影响可以持续长达40分钟之多的。另外一方面，焦虑组和悲伤组和中性组的参与者的血管，他们的血管变化都不显著。该项研究表明，反复地爆发的情绪、愤怒的情绪可能对心脏健康产生了长期的累积性的影响，因为它会不可逆转地损害血管功能。先前的研究表明，内皮功能的障碍是动物粥样化硬化的早期阶段。动物粥样硬化是指血管里面的动物中它的斑块积聚，而导致血管硬化和血管狭窄的一种疾病。这个会限制了血流的速度、血流的容积，增加了中风和心脏病爆发发作的风险的。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愤怒是会战胜了我们人的理智的。愤怒这个词源自于古挪威的说话 anger， 它的意义是悲伤或者哀痛，而狂怒 rage 就是愤怒的极端表达方法了，意义是鲁莽或者是疯狂。在古代，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内加 Seneca 就认为愤怒是一种疯狂，是一种会损害理智的狂怒。占据上风的时候，大脑的警报系统杏仁核会失控，而我们人大脑前额叶皮质理性思维的中心就会 offline 熄机了， 同时血液亦都从负责决策同埋解决问题嘅脑区倒流出嚟。处于愤怒里面嘅人会大大咁降低咗自己去克服战斗同埋挑战嘅能力，因为冇节约嘅愤怒会压制大脑嘅理性，抑制人道德嘅思考，从而助长一啲好草率、好鲁莽嘅思维同埋好冲动嘅行为。除此之外，愤怒嘅人会反复咁回味追溯翻佢哋负面嘅记忆噶，可唔可以话呢个叫做翻旧账呢？呢个会使到佢哋更容易咁具有攻击性。好多年来嘅研究都证实，唔受控制嘅愤怒系会直接影响道德嘅判断，强化自私同埋利自己嘅利己倾向，促使到人对于令其愤怒嘅人更具攻击性，或者试图去采取更严厉嘅惩罚同埋对翻他人做报复啊！呢一种伤害唔仅仅限于愤怒者本人噶，仲会伤害嗰啲被发泄愤怒嘅人。即使是无害的言语愤怒，不讲嘢的愤怒都会永久性地改变儿童、小孩他们正在发育的大脑，造成他们的神经通路的变化。所以这一种变化就是愤怒去发泄愤怒，堪比身体虐待或者是性虐待那么严重的。听到这里，我们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心脏和大脑是会记低我们每一个愤怒的时刻这个节目内容。多谢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第二节的题目，就是心脏和大脑都会记低我们每一个愤怒的时刻。在中医来讲，愤怒的解释是肝火旺盛。传统中医对愤怒的危害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中医理论认为情绪和脏腑通过气的流动紧密相连。愤怒首先影响的脏腑第一个就是肝脏，肝。肝被誉为是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它负责着全身能量的顺畅和运行。中医专家刘医生解释地说，长期的愤怒会导致肝气郁结，最终诱发肝火上炎。在肝火旺盛的时候，郁气就会向上行，导致高血压、头痛、头晕、红眼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发中风和偏头痛。刘医生就告诉大纪元时报听，肝脏通常是愤怒的第一个受害者来的，但是它绝对不是最后一个的受害者。由于肝在解剖的结构上很邻近其他内脏、脾、胃和胆，所以肝气郁结的症型亦都会影响这些器官的功能，影响它们的消化，导致人会出现食欲不振、肠胃的不舒服，例如痛症，例如胃痛、肚痛等等。胆脏呢，在中医来讲就主管着勇气、判断力和决策能力。所以有胆气的人，胆气旺的人呢，都是有决断的人来的。他们的性格都是果断和直率行事。胆脏和肝在中医来讲是为之表里，他们两个是互相和谐共处，互相影响的。健康的胆脏有助于情绪的稳定，一旦胆脏的功能失衡，不单单只会引发身体的疼痛、消化不良，还可能会出现愤怒和怨恨的。根据中医五行理论，愤怒是属于木，木象征着成长和变化，但亦都代表着刚硬和不屈。正如一棵不肯弯曲的树，在强风之中就会被切断，断了。古今的智慧都认为，化解愤怒的良方就是培养着善念，和个人要变得 谦虚，所以带住谦卑的心呢，个人呢都会和谐啲，祥和啲，就冇咁容易发作同埋发泄愤怒或者狂怒啦。我哋又可以点样去用谦卑去驯服愤怒之火呢？研究愤怒同攻击性等等情绪嘅心理学家兼研究员 Elizabeth Sumrall 伊丽莎白·萨密雷尔，佢就话俾《大纪元时报》听，愤怒其实系一种负面嘅情绪，通常系喺感知到威胁、挑衅或者系目标受阻嘅时候咧，都会发生噶。2020年，萨密雷尔同佢嘅团队就研究咗谦卑对愤怒同埋攻击性嘅影响。参与者要被要求用两分钟时间思考一下，同写低下一件会让佢哋感到谦卑嘅过往嘅事件，然后就等呢啲嘅参与者试下阅读一啲简短可能会引起佢哋愤怒嘅情景嘅描述，以此嚟诱发佢哋愤怒。有人喺你试图超车时加速行驶、停车缓慢或者系堵塞交通，结果显示同中性嘅状态相比下咧，有道性感谦卑显然系降低咗攻击性噶，所以谦卑的确可以驯服咗愤怒。以往嘅研究表明，谦卑会随住感恩同埋敬畏嘅情绪嘅增加嚟到再增加噶同增强噶。感恩咁样嘅积极嘅情绪，例如同理心会使到人变得冇咁有攻击性，就好似敬畏会诱发同引发谦卑，从而减少愤怒一样。虽然控制愤怒是一项非常之重要的生活技能，但萨密雷尔就提醒讲了，长期压抑住愤怒可能会对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并且可能导致被动攻击行为和敌意。同样他就说了，通过攻击性行为去发泄，譬如说打下袋啊，打下沙袋啊，或者是愤怒地在室内里面掟嘢砸烂啲嘢，可能会强化和愤怒相关的攻击性行为的神经通道。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发泄愤怒会使到神经系统处于战斗和逃跑的模式，导致人的心率加快、心压升高以及压力激素释放到血液里面。萨密雷尔就表示这样说，除了培养谦卑谦逊之外，他认为重评亦都是一种有效的愤怒调节的策略，即是改变人对于引发愤怒情景的思考和解读方式，重新定义或者考虑其他的解读。他能够帮助人退一步，从第三者的角度更客观地看待诱发的愤怒的情景，例如将他和同事的无理行为视为对自己的人身攻击，不如认为对方可能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而情绪不好。这种技巧引导人辨别和重新评估自己的消极思维，将它转为积极的想法。讲到这里，我们第三节的节目时间也都到了。我们下一节最后一节再回来，会和大家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去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养生养生。我们上两节讲过，心脏与大脑会记得每一个愤怒的时刻。知道了这个这么重要的讯息之后，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乱咁发脾气了。但是又怎样去回应，如果当我们发了脾气之后，有什么可以自救，或者有什么可以自己做去释放这些发了的脾气呢？怎样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和大脑呢？让我们的心脏健康一点，我们的身体健康一点，从而长命一点。
研究显示呢，冥想和打坐呢有助提高免疫力的，也都可以减少精神压力，也都可以改善慢性疾病 我哋经常听到冥想或者系打坐咧，对身心有好处、哦。咁冥想同埋打坐之间又有啲咩区别呢？今日我哋讨论下如何从古代嘅中医嘅角度嚟理解冥想同埋打坐嘅健康益处，以及有效地咧练习冥想同埋打坐嘅基本要素。冥想咧作为一种保健方法咧，在西方社会越来越流行，练习冥想的人会体验到很多健康方面的好处，包括缓解精神压力、减轻焦虑、抑郁情绪、提高努力和改善慢性疾病。大自然中存在着什么能量呢？我们人体就有什么样的能量？大自然中有冷、热、湿、燥和风这样的动能。我们人体中亦都有五种能量相互协调、相互平衡，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时时刻刻都可以感受到能量的存在。我们还可以通过更高层次的思想和情感，和周围的人和大自然进行能量的互动，就好像人和大自然可以进行能量沟通一样。我们进一步来想一下，如果人的思维活动和情绪都是人体能量的表现，那种能量不单单地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而且亦都会传播到大自然当中去的。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强调人要保持正面、积极和友善的思维、情绪和语言。古今中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冥想和打坐的方法，但是有一些方法是带有共性的，亦都是必须的。首先，我们在冥想的时候需要把思想集中到此时此刻。当人们想到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往往都感到紧张和压力。但当人们觉得自己能够掌控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放松了。而我们唯一能够掌控的就是当下。冥想和打坐，人要坐到正直的，同时身体要放松，双脚可以单盘亦都可以双盘。如果站在这里冥想的话，我们叫做站桩。为什么要有这些要求呢？就是因为处在这样的姿态下，身体的能量网络亦都是经络系统，它们可以最大限度的连接起来，气的流动是最为畅顺的，与自然的能量交换起来就最为有效的。我们亦都需要保持舌尖接触住上颚，在身体的前面有一个奇特的经脉叫做任脉，背部亦都有一条的叫做督脉。督脉和任脉在口中相连，用舌尖触碰上颚，使到这两条经脉更加好地接通。这个就是所谓的打通任督二脉了，这样全身的能量才可以有效地滋养到我们的身体。另外，要保持自然的呼吸状态，在冥想打坐之中，除了自然呼吸之外，我们是不需要做任何特别的呼吸的。人体不单单有物理和化学的因素，更重要是人体是一个充满能量的生命体。当我们能够保持充满活力和能量健康的机体时的时候，我们很多生物化学和生理结构方面的问题自然就能够解决了。通过正确练习冥想和打坐，我们可以保持身心健康和青春活力的。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的静坐高手都很多的，静坐养生的功法是古人的智慧。早在5000多年前，皇帝就曾经问过枉成子长寿之道。枉成子就说了， 无视无听，普神以静，形将自静，必静必清，无劳欲形，无劳欲静，乃可长生。静坐或者冥想在历朝历代的皇孙贵族以及知识分子阶层里面都是广泛的传播，当时的道德是非常之高尚的。静坐西方亦叫做冥想，英文是 meditation， 能够使到大脑入于静定的状态，将散乱的心安定下来，心境达到清静安详，器物自然就可以畅通无阻，从而达到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的作用。这个都是修养身心的方法来的。静坐对外界条件要求越少，就有无法想象的神奇。在明朝，高烹龙作者就这样讲过，他的著作《静坐说》里面就这样讲了：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静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过。中国长此以来，儒释道三家的静坐姿势相传都有九十几种那么多。较为普遍的姿势就是家扶坐，俗名是盘足坐法。静坐的要领就是背挺直，双盘这样盘坐，两肩放松，舌头微微顶上颚，下颚内收，上目微张，齿闭开闭，双手结印。在中国历史上的静坐高手都很多的，我们接下来又给几个例子大家听听。第一个是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他收集静坐养生法，年近九十岁亦都文思泉涌，不单止留下了大量的爱国诗词，还记下了他自己修炼的心得。陆游他在他的著作《弃遣老怀》的诗中就这样写了：以碧九龄身遇见，熟视万卷眼犹明啊！可见他年近九十几岁，身体都非常之健壮，还越来越健康。就算看嘢咧，都可以看到万卷书，同埋只眼非常之咁清澈同埋精明噶。第二位有静坐嘅高手咧，亦都系中国嘅古代嘅诗人，佢就系嚟自唐朝唐代嘅大诗人白居易啦。白居易浮沉在宦海几十年，在晚年的时候他生性淡薄，经常都静坐去修身，年逾八十岁仍然耳聪目明，耳仔和眼睛的功能都很好的。从他的静坐的诗里面，我们可以领悟到他静坐的要领、静坐的感受和静坐的效果。在他的静坐诗中这样讲：富冥闭目坐，和气身肌肤，初饮似纯貌，又为直者酥，外容百害畅，中息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听到呢度，系咪可以感受到佢静坐时嘅达到嗰份空无嘅感觉呢？第三位嘅静坐高手就系苏东坡。苏东坡，苏轼，佢嘅字子瞻，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一生中都在宦海中浮沉，仍然能够保持扩大乐观的积极心态，享年近古稀。苏轼、苏东坡对于养生都很有研究的，他在他的著作《东坡养生集》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讲他每日天光就即刻起身盘腿而坐。在他另一著作《司命公杨道史释迁》里面就有一句说话：无事此静坐，一日此两日。静坐不需要任何的安排，只需要静心坐低，没有复杂的动作，亦都不用易手。因此苏轼、苏东坡格外推崇静坐养生法。其实静坐作为一种修身养性、提升心智的方法，已经越来越被西方和世界各地的国家地区所接纳了。科学的实验证明，静坐可以减少沮丧、压力、冷漠、头痛、失眠和心不在焉，也都可以增加注意力、专注力和记忆力等等等等。如今世界各地已经很多的名人也都在尝试学习东方古老的静坐， 包括苹果公司创始人 Steve Jobs、贾伯斯、著名的电影演员查理德·吉尔 （Richard Gere）、歌星香奈儿·吐温 （Shania Twain）、歌星高迪·霍恩等等等等，他们都是静坐的爱好者嚟噶。讲到呢度，今节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所有嘅节目内容都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包括大纪元、政见网等等。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拜拜。
拜拜。